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 Lauren 陈龙。一名华人女孩在雪山工作的时候新冠阳了，经理却不让她声张，不批她的病假，同时她还遇到了合同不规范、工作欺凌等问题。她提醒滑雪爱好者，面对雪山短期打工机会的时候要考虑清楚。持打工度假签证来澳的华人韦一在今年6月入职了维州雪山 Mount Buller 上的一家旅馆，签订的是为期3个月的短期打工合同。本就是来澳体验不一样生活的韦一，想象中滑雪赚钱两不误的精彩生活却被入职仅一周后的一次新冠确诊打乱了。
我大概是6月7号开始工作的。6月7号我们有一个员工的开会，然后他就直接跟我们说，如果你得了 COVID 的话，你就当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说如果你确诊了，你就要离开了，但是如果你不测，你就是没有确诊。
是什么时候确诊的呢？
一个星期之后我就确诊了，然后连续几个星期我说要请假，老板都不给我请假。首先是在 WhatsApp 上面给他发了一段 text， 然后就跟他说我确诊了，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上班，因为这样的话会传染给别人。然后他在 WhatsApp 上面回复我呢，就是说你如果确诊了，你就要离开了这样子。他之后就打电话给我，叫我上去办公室上面谈。我就跟他说那我可不可以请假，然后他就说如果你请假的话，那你就会带给其他员工很多的不方便，别人要帮你工作，你之后要补回来，之后都没有的休息一周。然后我就说那这样的话那还是算了。然后他还说你要跟我在短信上回复我说你没有得新冠。
韦一说自己必须一边咳嗽一边清扫客房，甚至还要制作旅馆早餐的煎饼，他认为这对自己对客人的健康都很不负责。对此，旅馆的一名发言人回应 SBS 普通话节目表示，并未从任何途径获知有任何人在旅馆内新冠检测呈阳性，且旅馆的 COVID 安全计划要求任何检测呈阳性的员工立即通知我们并离开工作场所，目前没有任何员工这样做。目前韦一已经向工作安全局 WorkSafe 反映了相关的问题。而除了防疫措施不到位，不批员工病假之外，韦一认为旅馆的管理层排班也不够平衡。
我们老板他会安排他比较喜欢的那些本地人去工作少一点，但是老板可能不太喜欢我们这些打工度假的员工，然后他们就会把我们几个安排在比较多的班次，就是我们一天平均一天会上7到8小时这样子，然后其他员工的话可能就有时候基本上一天4到5个小时就结束了。
另外，韦一认为自己签订的工作合同也疑点重重。韦一签订的是3个月短期雇佣关系合同，每月工资为税前5000澳元，包住宿、雪票 Ski Pass 以及连锁超市 IGA 的食品类抵扣券额，以上3项费用均直接从工资当中抵扣，去除所有的抵扣额之后，每月税前工资为2200澳元，即每月抵扣了2800澳元。
吃饭是75刀，但是因为就是雪山上面的 IGA 经常犯错，所以我们几乎每周都不会拿到75刀完整全额的食物，甚至我朋友他有一次一周只拿到了28刀的食物，就剩下的没有来。
根据 Mount Buller 官网的信息，本雪季的官方季票售价为1699澳元。旅馆免费提供给工作3个月的员工，意味着员工每周在雪票上的抵扣额为不到150澳元。一个月去除雪票和食品抵扣的款项后，韦一认为员工宿舍的住宿条件与抵扣金额不匹配。
4个房间，然后每个房间里面有4张床，住满。就16个人 ,16个人 share 一个小小的厨房，然后2个小冰箱。
除此之外，韦一还提到自己在工作过程当中疑似遭受到了工作场所欺凌 workplace bullying。如今，韦一已从旅馆离职，并向公平工作委员会 Fair Work 反映了相关情况，正在等待调查处理。对于雪山的这份工作，韦一希望更多的滑雪爱好者考虑清楚。
告诉大家雪山的一些真实的状况。来了之后，我才知道原来那么坑的。
对于韦一有着诸多疑虑的吃住雪票全包 package 形式合同是否合规， SBS 采访了富文律师行高级律师周俊勋。周律师表示， package 合同虽然不常见，但并不代表完全不合法。澳大利亚大多数雇员的雇佣条件及条款受行业规范管理，包括现代劳资裁定协议 Modern Awards 与企业协议 Enterprise Agreement。 周律师介绍说，例如餐饮服务业其实有条款允许雇主可以从员工工资当中扣除住宿和用餐费用，而扣费受到劳资裁定协议约束。
比方说吧，有些 award 像是比较常见的这个饮食业，就 hospitality award 的话，它其实是有条款允许雇主可以去从员工的那个的工资里面扣除accommodation 住宿还有这个用餐的一个费用。但是有些 award 的话，其实它是没有这样子去提到。
尽管如此，一个合法的 package 合同却需要满足两大条件：一是需要员工书面授权工资抵扣。二是需要确认抵扣事项是为了员工的利益而非雇主的利益。旅馆方面称，合同中所有的抵扣款均获得了员工的书面授权同意。韦一则表示，他的确签订了相关授权书，不过是在入职一周以后，并且他个人认为该授权书不合规范，并未写明具体事项的具体抵扣额。
但是他由头到尾没有跟我们列明住宿是多少钱， ski pass 是多少钱。
那这中间其实是不是不太好界定，就是这个 deduction 它的目的啊，究竟是为了员工的利益更多，还是为了雇主自己的利益更多？
我们很需要看就是当时到底发生的是什么状况，包括就是可能双方员工雇主的背景make deduction 是那个时候说的是什么目的，但是具体双方他们的说法是怎么样，这些我们都需要有一个综合的考虑，才有办法去做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assessment。打个比方说吧，如果他从工资里面扣的那个房租比较高，是高于 market rate 的话，那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indicator。就是说雇主其实是从这个提供住宿这个行为里面去得到一个比较大的利益，比较容易看得出来，就是说雇主他其实不是主要为了是雇员的福利。
周律师介绍说，每个行业的现代劳资裁定协议各不相同，有些行业会写明每种用途的抵扣事项中不同条件对应的抵扣金额上限。
像是 hospitality award 的话，如果我是提供一个single room 还有包括你一天三餐的话，那我每个礼拜对雇主我能扣掉的只有224.88块。
这个是金额是有相关法条明确来规定的，
有时候会有。
好，那么下一个问题是有关于这个病假的。无论是你合同中是否提及了病假的相关条款，员工是不是都有休病假的权利？
有的。
那雇主有没有资格说不准这个假呢？
好说，因为说实在吧，如果员工不要过来上班的话，你总不可能去他家去把他抓回来上班吧。但是呢，其实当然对于雇主来讲的话，可能比较常见的手段吧，就是说 OK， 那天可能我就不付你工资，或者是之后给你发一个警告信，那这些是有可能的。
周律师强调，雇员是完全占有主动权的，应该积极的与雇主沟通，以留下完整的证据链，并以各种方式有意识的收集保留相关的证据。对于工作场所中遇到的任何问题都应如此，无论是对合同有疑虑，还是遇到排班不均、病假不批或工作场所欺凌等问题。
关于那个 workplace bully 的话，其实法律上面的定义的话，是在去员工重复在工作场所那边遭受到这个不合理的对待，对员工是有可能产生一个健康层面还有安全的一个疑虑，在这些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才算是一个 workplace bully。 健康层面的这个疑虑的话，其实是包括心理层面的。一般我们在一个雇佣关系里面，如果是面对到就是歧视和 workplace bully， 相对来讲的话是比较难证明的。我是建议员工认为自己开始有受到歧视或者是 workplace bully 的话，应该第一个时间是跟雇主那边反映，甚至是发邮件等等。然后如果之后还是情况没有好转的话，我觉得可以开始考虑去寻求一个法律的意见，或者是直接向Fair Work 那边求助。
那如果进一步要去寻求法律援助了，或者说去向相关机构反映了，是否需要有什么合法的途径保留一些证据呢？
这个很难的。但是呢，所以我刚刚有提到，如果是有这种情况的话，其实一个除了向你的老板或者是向你的上级 manager 去反映以外，我觉得最好也是发邮件。因为如果这个事情比方说一直发生的话，那起码我们之后要去求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证据链，就说 OK， 我现在不是顺口开河，而是说我从哪一天开始就已经有跟我上级还有老板去发邮件反映这个状况。这样的一个证据链的话，可以比较容易的去证明我们这边当时遭受到什么样的一个对待。
那员工对比如说 conversation 做一个录音的处理，这样的一个保留证据的方式算合法吗？
一般正常情况来讲的话，如果我跟比方说跟你在对话的时候，因为我是其中一方嘛，我去录音的话这个是不违法。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是这个录音就法院会不会接纳它是一个证据的话，需要看当时录音的情况。但是你起码录音下来的话你基本上是不是违法的
啊？所以录音的话至少不违法，然后可能有所帮助，还是值得一做的是吗？
会值得一做。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其实就是滑雪季节，像这样的雪山的短期的打工合同，其实很多年轻人，很多滑雪爱好者都有点趋之若鹜吧。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比如说年轻人在应聘这样的短期工的时候啊，该注意一些什么，然后来确保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呢？
首先看这个雇佣合同有没有说适用的那个 employment award 是哪一个。那如果雇佣合同里面没有的话，那我会建议你去问律师也好，或者是去 Fair Work 那边问也可以，因为这个 award 将会是我们这个工作能够享有的这些权益的一个 starting line。那如果连这个 award 都没找到的话，那其实我们是没办法知道说我们的权益有没有被侵犯。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我会觉得不要因为拿到 offer 而太开心，马上签雇佣合同。我是建议可能给自己一两天时间好好考虑一下这个 deal 到底是不是里面的东西都是你会有机会用到，就像是比方说我们的 ski pass 啊，还有 accommodation 等等，你考虑一下这个 ski pass 我每天可能下班之后是不是真的用得上，或者是可以用的话是不是真的可以把它的价值全部用掉，
因为它的价值是其实算在自己的工作所得里面的。
是的。然后还有一个点，因为现在我们就是科技发达了，我很多时候会建议客户就说，如果你要找工作的话，其实网上有蛮多渠道可以让你去找一下有没有其他以前的员工或者是现在员工对这家公司的一个评价。
那么这是在这个入职之前啊需要注意的一些东西了。那入职之后还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吗？就如果入职了发现问题不对的话，
我会比较建议就尽快止损，看看能不能就是去终止合同。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说如果出现了问题，或者是你认为出现问题但不确定它是不是一个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打电话给 Fair Work 他们那边问。 Fair Work 那边都是 more than happy 去协助你，去给你一些建议的，不要害羞，就那边的话也可以匿名的去问问题。
所以雇佣关系还没有终结的时候其实就可以跟 Fair Work 去联系了。
对，
很多的一些他们会觉得说雇主发现了这件事情的话会对我不好呀，所以就会害怕去跟 Fair Work 去做一个沟通。
对，华人其实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前面说的是尽可能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先跟老板沟通。那如果你是不确定它是不是一个问题的话，你可以先问 Fair Work， 因为刚刚讲到你也可以匿名的去问问题，这样子的话你起码知道你自己在法律上面的一个权益的底线是在哪里。这样子你更好的可以去跟你老板去看看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去沟通。我觉得这样子去处理会比较人性化一点，而且也比较灵活。